也好，对。三方现在一个问题，冷常常问：世界会不会打仗？世界会不会打仗？有些人说，不止战争的时代，那一个国都不敢发生战事，因为假如发生战事的话，双方同归于尽，双方同归于尽，不敢打。又有的人说，因为现在人的道德高尚，文明的人不会像野兽一样一动就打起来，那是坐下来谈，可以用谈判来解决世界的纠纷。同时呢，现在还有联合国的组织，这联合国的机构呢，常常是搞起国际争端的问题，啊，保守和平。此外，还有国际法庭，有什么事，国与国之中可以拿到法庭去裁判，就可以解决，不必一说起来就打。所以现在又有采金之意，采金就是说减少这个禁火，双方不要做那么多的禁火打仗，大家不做，那么这个是对于这个全土的和平是很有希望。这些日子啊，你在报纸里面都看见了，过一过中间在哪里利用，在哪里讲和平，虽然说不会，但是这是人猜想的。我记得在世界还没有开始日本跟珍珠港还没有开始发动征战的时候，我有两个弟弟，一个是华盛顿大学毕业只是晚修回国的，一个呢是科索尼亚回去的，两个就是留学生，也就是大学的教授。有一天兄弟两个人都来坐在一起闲谈，他们就谈一个题目，日本敢不敢跟美国打仗，那时候还没有政治上还没有打仗，日本敢不敢打仗。有一个弟弟，我不记得那一个讲就是一个弟弟就说不敢，他说日本那个小国啊，他要去跟美国什么大国打，那是等于自杀，所以说不会。还有一个弟弟说是自杀，但是世界还有人自杀了，自杀也有人，所以说可能的，因为人被魔鬼迷惑了，就是自杀他也是自杀。日本去跟美国打是自杀，但是美国日本奉款的时候也会发动打仗，所以按人看是不会的，我们要看圣经的预言。圣经怎么说？根据圣经整句话是靠得住的，是不会改变的。整句话必要一念。刚才我们说约珥书第三章第九节，我们看哪里整怎么说？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，神说要预备打仗。就是会打，要预备打，一众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，要将犁头打成刀剑，将镰刀打成破矛，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了。世界不但会拆军减少进火的预备，相反的圣经说各国要奉款的对上预备打仗，镰刀跟这个犁头就是和平运输更常用的， 他说反而把更显亮的瓷器啊放下拿来照镜子，这个刀剑阔马就是打仗的武器，这是圣经说的话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句话，圣经预言知道这个金钻婚姻不会成功的，海军婚姻不会成功的，就是会成功也是大骗子，甚至是骗那些爱好活体的人，以为说真的活了活体了，我们就不预备生活了，等到他预备好了，真心再三的讲第几步，请各位看党一理书第八章，第八章第二十三节，我常常这个字看不出来，因为字太小，眼睛花了，所以三跟五分不清楚啊，大概是二十五。他用显示成就手中的古迹，心里之高之大，在人长养五倍的时候，这个上面讲他的死就第几度啊？第一章这里也讲到第几度，第二十一节，末了一句，他却成人长养五倍的时候，第二十四节，成人长养五倍的时候，这几句话，你们假如看一眼圣经，哪里是记者的人？就是说，这一个第几度啊，在末世的时候，他高唱和平的论调。汉文圣经翻的不用和平两个字，就是说，他唱和平的目的，就是叫东方长养五倍。没有预备，譬如说我不说和平了啊，我们不要叫这个火箭了，什么大家少做哈，美国说很好和平，美国巴不得和平，美国真不要打仗，巴不得和平，我们不预备，我们若彼此不预备，减少军火预备不打仗，美国成本实施者不预备，但是军方呢暗暗的预备，等到他预备好了，他就他正打仗了，叫孙方长养五倍，他高唱和平的论调，就是叫别人家孙方没有预备，当然没有预备的时候，他预备好了，他的时候一到就他正打仗了，这就是用和平的公式来拿住长反这个第三点，军队的实力。所以现在只讲军事会议不会真的成就，就是外面牵挂，暗中还是靠不住的。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真是不用预备军火呢？你各位看以赛亚书第二章。以赛亚书第二章，第一节起就是论到耶稣作王，和平之君作王，世界才有和平。第四节，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为许多国民端定是非。耶稣是公义的王，他到了时候用公义审判世界，所以呢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说是战士。耶稣做王的时候，天国降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没有打仗了， 不但没有打仗，连军事训练都不要，人民不要就去打仗。从此呢，镰刀呢，打仗的刀剑呢，要改做犁头，枪炮嘛要改做镰刀，就是把打仗的武器那些钢片啊不需要了，换来造镰刀、造犁头，就是火品的用途，耕种用的。要耶稣来做王，世界国家就一步一步进化。现在人高唱和平，不要预备进火，那是大骗局，欺骗对方的人没有预备。等到他的时候预备好了，他就发动战事了。所以圣经说会打仗，人说不会打，圣经说会打，这个世界会打仗。他说四围的列国啊，你们要出出的来一统聚集。或者有的人就说这个我们知道约珥是2600多年写的这个预言，2600多年写的，这么早些，说不定世界第一次打仗、第二次打仗已经应验了这一段圣经了，不见得再有一个打仗了，恐怕已经应验了。因为全世界几千年才有2次世界战啊，我们在这个扩展世界，全世界只有2个世界战，我就经过这2个世界战了啊。他说恐怕这个就应验圣经的话嘛，我说不是的，为什么不没有应验呢？雨过没有应验呢？因为你再念下去就知道了。他说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解降，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解降。这个世界的打仗要连到耶稣再来，你的大能解降临就是耶稣再来，耶稣降临来的圣国世界上的土地，将来的打仗就要连到耶稣再来了。所以已过世界第一次、第二次打仗都没有耶稣再来，可见了那个不是应验这一段圣经，这就表明世界还有打仗，还有一个最大的打仗，空前之后的大打仗。打到结果呢，耶稣降临。所以我昨天在这里讲呢，这个第几度无省的政权要节节胜利控制世界，你们不要误会我是共产党宣传，说共产党一定得胜，不是的，就是说共产党是被魔鬼所利用，暂时得胜，他不过控制世界3年半，最后胜利是属基督的，他要大大的毁灭。你假如看圣经看，在这个世界大打仗的以后啊，结果全世界上的人啊要死了一半。启示录第6章哪里说，先说死了十分之一的人，全世界上死了十分之一。第9章说死了1/3，那就去了一半了。全世界上的人要死了一半，一半数的人。2个人是一个，那很厉害了。那么在以色列地呢，在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，在以色列地呢，1/3的人要死，就剩下1/3，3个人死2个，就剩下1个。这个是很可怕，已过的打仗没有这样厉害。但是呢，在以西结39章。第几节我不记得，以西结39章，第39章第3节，我必从左手打漏你的弓，从右手打掉你的箭。我们这个汉文圣经看不出这个翻译，没有翻得好， 一碗生津洗那一味面一样。39章。上面哪里再不看？这个三面下去，比三面三面下。三面下去。假如你们中间有水有四口腹一碗生津，四口腹一碗生津翻的哪里更清楚？哪里有说神要吩咐这个老师就是熬过六分之五的人吃，六个人要吃五个人，那就是更多了。你要看一碗的这个生津没有翻出来，四口，你是不是四口的生津？不是，够不了。四口不一碗生津哪里很清楚翻译？六个熬过的人，五个人要死了，六分之五死掉了，就剩下六分之一，那最厉害。为什么最厉害？侵犯这一个过的人，因为今天全世界这样不平安，就是因为他，他是祸首。神知道谁是被魔鬼所利用的祸首，所以那个时候的侵犯很厉害。这个打仗是连到主耶稣再来。那么我们现在去看这一个军队啊，这个军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军队？什么军队发动这个打仗？你翻约珥书第二章，约珥书第二章，第二章第二节念起。神说你要大吹奏，国中的妓女都要发丧。那日是黑暗又迷密与乌黑的日子，那一天是极其可怕的日子。这个什么日子呢？他说有一对蝗虫，我们汉文字是蝗虫，小字就是说迷，原文叫做迷，一碗生津就直接就讲屁股迷，所以不是生的蝗虫，是有一大队的迷，人迷军队，又大又强，从来没有这样的，以后是到万代也是没有，这是空前之后的大军队。世界第一次第二次打仗都算不得什么，跟这一个比起来算不得什么，那个都是小孩子玩玩的事。将来这一个大军队是空前之后的大军队，从来没有这样，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这样。所以这一个征战一来呀，空前之后，耶稣就说空前之后的大灾难来，就是同时的。第三节说，他们前面如火烧灭，后面如火焰烧尽，未到一浅地如一点远，过去以后成了放两的狂野。这个军队好像火烧一样，你们看见火烧吗？一下子就烧了一大片啊，前后就有火，意思说这个军队是一个大大毁灭的军队。耶稣称他这个第几度是拿行毁坏可憎的，他是毁坏到处毁灭，他的军队就是大毁灭。我们再看一节第六节，他说没有到一点，地如一点远，他 好像现在这个场很热闹，样样都很丰富。这个军队一来之后啊，完全变得荒凉的狂野了，好像广州从前很热闹，街上满了东西，满了人。你现在再去广州城去走啊，完全荒凉，店铺里头没有东西，街上很人稀气少，荒凉的。在大陆里面，许多的城就是这样，没有来一天记录一点人，过去以后就变得荒凉，因为这个军队这一种的政权啊，是大型毁灭，他就是恶，就是魔鬼，魔鬼目的就是要毁灭。因此，因为他大毁灭可怕，第六就是他们一来，寿命伤痛脸就变色。一听见这个军队来，大家脸变色，因为知道大毁灭来了，大可怕来了。还有呢，第四节，他们一来，定整天动，日月昏暗，心出无光，这就是形容那个可怕的日子，连天地都沉重了，怎么可怕？将来有一天打仗就是怎么可怕，这一个大军队要来。现在我们的问题是，这个大军队，大毁灭的军队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你假如读幼儿书念下去，就说耶和华应许以色列人要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大毁灭，要把这个军队打败。要第八节第二十节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一个军队是从哪里来的。二十节，这要是北方来的军队也利你们。北方来的这个军队是从北方来的，这个北方是什么北方？不是那你说从加拿大来，因为加拿大在美国的北方，不是这个北方。以色列国出发点，以色列国的基础是什么国？你们看地图就知道了，北方的国，北方的基础。圣经里面不是单单指的北方的，也有把这个北方国的名告诉我们。三以西结三十八三十节，以西结三十八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各个，马各地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北方之地，各个就是北方之地的最高的领事，是那个人，他没有说他的名啊，就是说最高的那一个掌权的那一位，对他说，这个北方之地是什么国呢？就是罗斯米杰普巴的王发语。罗斯米杰普巴到底是什么国呢？我因为不是恰好这个地理的专家或者历史专家，我就根据斯考夫圣经的注释，英文斯考夫圣经，你们假如找到一本就可以去看，里面有这个下面的注解，告诉我们照他们有差的这个罗斯，我们按照音也知道，就是我们中国俗称为俄罗斯哈，现在俗称为苏联。斯考夫圣经早几十年，一百年，早几十年就说他这个圣经的注解哈，恰好圣经的注解都承认这个罗斯米歇普巴就是指着俄国讲的，米歇就是莫斯科，普巴就是普波斯克，就是俄国东边的一道大城。他就是对俄国说话，这里清清楚楚说是俄国。这个军队也是从北方，请你看这三十八章第十五节，你必从本地，从北方的基础，率领许多国的民来。北方的基础，这俄国就在以色列国的 各方的基础，各方的军队。还有在第39章第二节，我必调转你灵民前往，使你从各方的基础上来，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。山就是代表国的意思。这里也说尼耳国是各方，所以耶利米是5章12节，各方的切就是切色主义，地权主义，就是指的各方。这各方的军队就是耳国的军队，这个耳国的军队啊，就是末世的时候要发动世界打仗。他有他的联盟，他是以神为帝，所以神也以他为帝。这耳国是反对神的，他要把所有的宗教取消了，把礼拜堂都关了。他并且夸说我们人要把神从世界赶出去。他有什么法术把神从世界赶走啊？他的一个漫画就画了老公公一个楼梯通到天上去，这个老公公就是代表神了。他说这个神啊被世人赶，赶到没有地方去了，跑到天上去了。这就是俄国人啊嫉妒神，反对神。神说你跟我为敌，我也同你为敌。所以有一天神要把俄国领到以色列地，他以为大大的得胜，哪里知道哪里就是他的坟墓，神就要打败他。现在没有人能打败他。圣经讲呢，当义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他彻因非因人手而灭亡，没有人能够打败他，因为他里面有鬼。美国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大的力量，武器这么好，打一个北越，小小的北越还打不下，什么道理呢？因为他背后就是这个无神的政权啊，是魔鬼控制的，是魔鬼做的事。所以呢，没有人能打他，是神把他打下来。你就要看他不是得胜的，他送酒要失败。所以你假如跟共产的人讲耶稣快来，他们最怕最害怕耶稣再来，因为耶稣再来就是他的末日了，就是他完全失败了。他有他的联盟，第五节啊，波斯人，波斯就是现在是称为伊朗，伊朗，你报纸看见伊朗，伊朗就是波斯，波斯是，波斯原来古早在创世纪第4章就称为伊朗，后来又改做波斯了，近来又改回到伊朗了，所以报纸你就看见伊朗，伊朗，这个伊朗呢就是波斯。他说波斯啊有一天要跟着他，要跟着这个俄国跟他联系来，成为一个集团。波斯我们知道是本来是跟西方有联的，但是渐渐他已经开始转向跟这个俄国联了，跟他好了。圣经预言他要归在俄国的集团里面。古斯人和富人他们都跟着他，古斯就是伊西欧皮亚，伊西欧皮亚就是非洲各方的一个国家，还有富就是利比亚。哥灭人就是德国，哥灭哥莫瑞就是德国，还有呢托伽马族土耳其，各方之处的托伽马族，这些的国家都要跟这个罗斯连起来的。你们注意看，这里没有中国，没有中国的名字。中国本来也是共产的国家，应该跟俄国是连起来，他们称为兄弟国了嘛，是不是？从前他们称苏联老大哥嘛，是不是？好得不得了嘛，应该连起来的。但是圣经没有说他们不连，另外的不在一起。所以圣经的话一定一念，这是2700年以前写的，乱到末世的时候 是圣经的话是靠得住的，就是有的时候你好像不对，但是到了时候就对了，就应验了。他说好，你自己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，准备我国五年计划、七年计划，常常在那里计划。计划目的就是要控制世界，要在各方面长进，有一天要追上其他的国家，甚至到预备好了，他就发动征战，就控制世界了。这是他预备准备，做他们的大帅。大帅就是主动的地位，做一个领导者，大帅的意思。我们知道从前呢，你假如说我国要做大帅呀，没有人信。我常常形容我国是一个大胖子啊，